欢迎来到阅读电影。剧本写作的三幕式。上次谈到剧本基本写作的三幕式，就是铺陈、冲突、解决。今天就谈一下如何运用在电影的故事当中。所有影评都会用电影《Chinatown》作为范例。这部电影的铺陈，也就是经典的教学影片，喜欢电影的观众都应该找时间看看。在谈电影三幕式之前，先说明电影开始的第一幕要告诉观众什么。如果电影的预告片的目的是要吸引观众进戏院去看电影，那电影的第一幕就是要破题。在电影开始的十分钟，一般来说就是要把故事的主题交代清楚，介绍主角出场及主角的相关讯息，以贯穿整部电影的情节。电影的色调、灯光、气氛、服装就设定了故事的年代和电影的类型。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观众如何观赏这部电影。以《Chinatown》为例，从一张张女子出轨的照片开始，伴随一名男子的感叹声，接着主角开口劝这位被老婆戴绿帽的客户欣然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就在这短短一分多钟的开场，观众就能够了解到主角是一名私家侦探，似乎对夫妻出轨的事情看得太多，也对这类的事情感觉到厌倦。就在送这名客户到走廊尽头时，另一位女子走进了办公室，委托调查她先生出轨的事情。侦探先是拒绝，听到女子愿意支付大笔费用之后，侦探再次陷入自己厌倦的工作当中。
Mr. Giddens, have we ever met?
Well, no.
Never?
Never.
Since you agree with me that we've never met before, you must also agree with me that I've never hired you to do anything, certainly not spy on my husband. I don't get tough with anyone, Mr. Giddens. My lawyer does.
在此，观众也就可以了解，这位侦探的个性是在利益之前也会牺牲一些原则的人，并且也是会向现实低头的人。这种个性也就注定这位侦探在后面的调查过程当中会采取偷窥或闯入私人场地的这种违法手段，面对强权时也就束手无策了。所以主角的设定也就并非代表公平正义的英雄，而是更接近一般市井小民的人物了。由于故事背景牵扯加州干旱、缺乏水源的背景，整部电影黄色的色调、干枯的土地，使观众在视觉上就感受到干旱的感觉。其中的服装也就展现出1940-50年代的风格。电影《拯救莱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场约20分钟登陆战争的开场。观众很快就能够了解到这是一部战争的影片。登陆战的过程中，也把每位主要的角色和他们的官阶职务都有所交代。战争中的表现也显示出每个人的个性。灰色中带黄色的色调也显示出二次大战的历史感，也传达出电影主题是严肃而且沉重的。
Shore party! No armor has made it ashore! We got no DD tanks on the beach! Dog 1 is not open! Who's in command here? You are, sir! Sergeant Horvath!Do you recognize where we are?
Wherever we're supposed to be, but no one else is!
Come on, you brother, close to me!
这部电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其他电影有些就比较考虑观众的观察力和敏锐度了。在破题之后，就是一连串铺垫的情节了。电影《红模仿》是一部音乐剧，音乐配合故事进展和情绪的掌握都十分的精准。而故事是如何配合三幕式剧情发展的呢？第一幕，从黑白画面开始，一位小丑人物娓娓唱出一段悲伤的曲调，画面经过红灯区杂乱的街景，到主角作家脏乱的房间，作家用打字机写着这段爱情故事，颜色也渐渐地混入画面当中。从这样的开场，观众就能体会这不会是一段幸福美满的故事。开场以后，故事回到男主角和女主角刚认识的时候，在一堆好友的起哄当中，观赏女主角在红模仿的表演。这时候故事就进入了第一个部分，铺陈。作家和红模仿的当家花旦因误会而认识，一位有钱的公爵为了取得美人芳心，除了赠予贵重首饰作为礼物之外，也愿意资助剧场的新戏剧。就在排练期间，作家与当家花旦之间产生了情愫，此时也将故事带入第二幕冲突的阶段。剧场老板为了新戏剧能够顺利的演出并获得男爵的资助，所以暂时不能让两人的爱情公开。当红尘女子找到了真爱，也就无法再像以往一样和不同的男人自在的逢场作戏了。作家则是不惜代价的想和女主角远走他乡，过着两人快乐的生活。男爵既然花了大笔的金钱，就是贪图和女主角之间的一夜缠绵。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时，冲突也就渐渐的浮上台面了。此时也就要进入第三个部分，解决。如果没有人愿意妥协，就一定没有办法解决冲突。就在女主角得知一项秘密之后，这件事情就有了反转。这项秘密就是女主角患上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女主角自知无法和作家天长地久，决定帮助作家完成这出新剧的心愿，同时他也接受男爵晚餐的邀约，并再次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不知情的作家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本想独自的离开，但却又不甘心，在新戏剧首映的当天决定混入后台，当面对质女主角。男爵则一直想找机会除去这位情敌眼中刺。故事的结局，或说是解决的方案，就是女主角的死亡。对于剧场老板而言，他完成了一场成功的演出，但也面临戏院不会再有男爵资助的事实。对于两位互为情敌的男士而言，就失去相互竞争的理由。作家再次回到孤独的写作生活当中，也就是开场的第一幕。男爵凭借着自身的财力继续寻花问柳，女主角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享受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一生虽为自己灵魂的奴隶，就在生命终了之前获得了人性中最珍贵的真爱。
I am willing to provide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make you a star.
You don't have to wear that dress tonight.
I require a contract that binds Satine to me exclusively.
He could destroy everything.
I don't care. We have each other.
Make Christian believe you don't love him.
He'll fight for me.
Hurt him. Hurt him to save him.
Whatever happens, no matter how bad things get, we love one another.
这部电影把三幕式的写作方法处理得十分细腻，转折处也很自然流畅，只是故事选择这种悲剧的解决方案，而非大圆满的方式。观众可能还是期待男女主角能够突破万难，并相伴一生的结局吧。很多故事失败就在于铺陈的过程太长，导致戏剧张力的不足。也有些故事失败在冲突不够明显或不够激烈，以至于结局也就只是一笔带过。我喜欢在看电影一开始的前十分钟，去找寻所有有关故事或角色人物相关的讯息，作为理解故事之后变化的相关性。如果一部电影没有适当的转折点，观众就很难享受观赏时的乐趣，故事本身也就平淡无奇了。好，我们下次再聊。